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具有历史意义的执政党代表大会星期六进入第二天，预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被授予更高的头衔。美国一个监督组织说，朝鲜可能正在准备再次进行核试验。美国称中国继续抵制萨德反导对话。中国官员表示，国际社会对中国有关南中国海的批评和施压会像弹簧一样引发反作用力。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停火延长72小时，美军重返也门协助打击基地组织分支。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朝鲜具有历史意义的执政党代表大会星期六进入第二天，预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被授予新的更位高权重的头衔。朝鲜国营媒体朝中社报道，星期六的议程包括推举金正恩担任新的职位，让他能够与他的父亲和祖父平起平坐。金正日和金日成都曾拥有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的头衔。金正恩目前的职务是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虽然总书记是个象征性的职务，但是晋升为总书记是再一次向世界明显的传递一个信号，金正恩已牢牢掌控朝鲜内部的权力。星期六的会议议程还包括审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察委员会的报告，修改劳动党章程。美国一个监督组织说，朝鲜可能正在准备在近期再次进行核试验。关注朝鲜议题的网站三八线以北星期五称，朝鲜商业卫星5月5日在朝鲜核试验场地上空拍摄到的图像显示，在一个指挥中心有车辆活动，而那里除了在准备核试验期间通常没有动静。韩国官员对朝鲜将在劳动党36年来首次召开党代会期间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一直高度戒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主持了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大赞朝鲜1月份进行的核试验以及随后发射一颗卫星进入太空。他对数千名大会代表们说，他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给朝鲜带来尊严和国力。
朝鲜劳动党上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还是在1980年，由朝鲜开国领袖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主持。朝鲜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时期未曾召开过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华盛顿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朝鲜问题专家詹姆斯·佩尔松认为，金正恩召开党代会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在朝鲜劳动党内确立他的并进政策。他说，
我大胆预测，朝鲜此次党代会将大谈并进政策，这是金正恩的标志性思想，也就是同时发展核武器和消费品产业。
佩尔松表示，要发展经济，金正恩需要文官而不是军人，因此他需要加强朝鲜劳动党相对于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政治和官僚体系中的地位。
金正恩看上去是要继续提升党的地位，他的父亲在去世前几年已经开始了这一行动，此次朝鲜召开党代会似乎是继续这一努力。
有分析认为，金正日时期的先军政策提升了朝鲜人民军的地位，但朝鲜劳动党被削弱，使朝鲜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也不利于金家统治。于是朝鲜开始慢慢对先军政策做出调整。金正恩上台后提出了并进政策，即发展核武的同时发展以轻工业为主的经济。从历史来看，金日成利用党代会巩固他对朝鲜劳动党在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同时为朝鲜经济发展指出方向。在他生前最后一次党代会上，指定了他的儿子金正日作为他的接班人。也有分析认为，金正恩此次召开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强化其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如同一次加冕典礼。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佩尔松说，这次党代会将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金正恩显然会在各个位子上换上自己的人，实现朝鲜最高领导层的一次世代交替。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玉安，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星期四表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果发出任何挑衅，美国不会感到意外。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5月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在过去几个月看到了来自朝鲜持续挑衅的趋势，所以更多的挑衅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朝鲜劳动党5月6号在平壤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朝鲜劳动党时隔36年再次召开党代会。外界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利用这次党代会巩固其党内地位。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说，
这是个很不透明的政权，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并没有期待这一次党代会将产生什么伟大的成果。如果朝鲜表现出他们愿意降低紧张局势，避免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并真正的采取步骤履行去核化的国际义务，我们当然会欢迎这样的迹象。
托纳表示，联合国安理会3月通过的制裁朝鲜的2270号决议目前处于执行阶段，美国认为这些制裁正在产生效果，朝鲜政权正在感受到这些制裁的作用。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5月3号表示，2270号决议收紧了对朝鲜的国际制裁网络，国际社会的团结程度前所未有，朝鲜已经无法从各方获得任何回旋余地。拉塞尔表示，制裁不只针对朝鲜的核活动和弹道导弹活动，朝鲜为了资助、供应和隐藏这些活动的商业和外交行为也被封锁。他说，全球制裁使朝鲜无法获得火箭部件和硬通货，硬通货的缺乏催发了朝鲜国内不受政府管控的黑市交易的增长，政府掌握的现金减少，因此在军队、秘密警察、贿赂政府高干和导弹和核武器上的花费就被迫减少。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面对朝鲜日益增强的核导弹威胁，华盛顿不得不考虑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并继续就这一部署谋求与北京对话，但是中方依然不肯跟美方对话。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年初以来，朝鲜违背联合国多项决议，实施了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实验。此后，韩国和美国宣布就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举行正式的磋商。美国国务院负责武器控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5月5号在米歇尔学会主办的国会早餐会上说，面对朝鲜咄咄逼人的核导弹威胁，美国不能袖手旁观。
只要朝鲜继续研发、试验和部署弹道导弹，我们就会跟地区盟友一道抵御这项威胁，包括部署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官员们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萨德反导系统配备有可以跟踪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并在敌方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将其拦截击毁，从而填补目前部署在朝鲜半岛的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项空白。然而这项部署遇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项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说，美国了解中国的忧虑，并一直希望向中国解释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会影响中国的战略威慑力量。
在大韩民国部署的萨德反导弹系统单级拦截弹头不具备足够的射程或者打击力去拦截中国射向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是纯粹的物理学原理。
中国官方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说，北京更忧虑的不是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头， 而是与这套系统配套的 X 波段雷达装置，称这种雷达能涵盖中国大片区域，从而损害中国的战略反击能力。助理国务卿罗斯说，在韩国部署 X 波段雷达装置并不会影响美国侦测中国战略核导弹的能力。
美国在日本已经部署了两套类似的雷达装置，在这一地区还有其他一些侦测能力，包括海上 X 波段雷达和设在阿留申群岛上的丹麦眼镜蛇雷达。
罗斯说，美国仍然希望能跟中国方面就萨德反导系统展开对话，但中方继续拒绝与美方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宣布这个月展开导弹防御联合军演，这一举动被广泛认为是对美国可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做出的回应。华盛顿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有必要对中俄两国可能合作对付美国做出准备。
The possibility of Chinese and Russian
中国和俄罗斯战略部队合作对付美国的可能性是有的，美国应该针对这一可能性开始做出准备。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start preparing for such a possibility。
美国官员们说，目前美国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主要是针对来自朝鲜和伊朗等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其规模和能力都不足以抵御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导弹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引起各国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担忧，美国国务次卿罗斯·高勒莫特星期三敦促美中两国展开对话，减少对核战略认识的分歧，增进战略稳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玉刚的报道。
在华府智库卡内基的一次美中核思维的讨论会上，中国学者表示，中国的核战略是反核威压而不是最低核威慑。清华大学国际问题教授李斌说，关于中国核战略，学界存在着不同的描述方法，部分是由于中英文语境差别造成的，可是更大的问题是双方核思维不一样。
实际上呢，不仅仅是翻译问题，而是双方各自的这个哲学不一样，他对这些词的理解不一样，所以你不能通过这个翻译来解决。
李斌举例说，2000年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的中文版用遏制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来描述中国的核战略，而英文版本则直接使用了 deter 威慑。他说，在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后，一些外国学者高估了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可是中国并没有这么做。李斌说，外界对中国的误读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形象。出席这次研讨会的美国副国务卿罗斯·高勒莫特呼吁美中加强沟通，增进核战略稳定。
我们不是要通过会谈来获取中国核武器部队的详细配置和位置，而是要就核政策以及核理论展开对话，增加理解，防止做出不明确和导致动荡的战略姿态，以增加预测性和稳定性。
中国政府2013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没有提到北京宣布一向奉行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这引起了外界的一些猜疑。不过中国政府随后表示并没有放弃这项承诺。2015年的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重申，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对此李斌评论说，
我认为中国应该坚持不首先使用的核武器的这个原则，而且我相信这个原则不会，至少一段时间我看不到它要改变的这个迹象吧。
主管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高勒莫特说，包括核战略在内的广泛双边战略对话可以减少局势升级、错误预测和错误判断，尤其是在局势紧张或者发生危机时。
现在这个问题更加紧迫，因为中国长期的军事现代化发展，其中包括核武器发展，因此我们急需就这个问题加紧会谈。
高勒莫特说，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即将主持美中战略安全对话，探讨双方在核武器、空间、海上、网络和导弹防御等领域的战略。5月12号，他本人将和中国外交部举行会谈，除了以上议题之外，还将商讨控武、核不扩散和裁军问题。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官员表示，国际社会对中国有关南中国海的批评和施压会像弹簧一样引发反作用力。中国还表示，绝不承认国际仲裁法庭就菲律宾申诉所做出的仲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地区的水域都提出了主权申索，每年从这一地区通过的货运贸易额超过50000亿美元。菲律宾、文莱、越南、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对这一地区的部分区域提出主权申索，且各国的申索范围有重叠的部分。中国在这片水域上的动作包括在争议地区修建人造岛和机场等，让世界各国感到紧张。七国集团发达经济体上个月警告说，他们反对在南中国海地区发生的任何挑衅行为。对此，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欧阳玉靖表示，有关国家或组织对中国一味施压或抹黑，那结果就会像弹簧一样，压力越大，反作用力越大。
这个当然是，这个对于呢有关国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中方我们是愿意吸收和采纳的。但是如果是说呢，一味的对中国施加压力或者对中国进行抹黑，这里边就像这个弹簧一样，这个弹簧它有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它这个压力越大，反作用力越大。
欧阳玉靖还表示，希望有关国家或组织能客观公正地评述南中国海问题。菲律宾因南中国海主权申索问题将中国告上国际仲裁法庭，在法庭预计在几周内作出裁决之前，中国一直在加紧发出这类言辞。外界普遍预计国际法庭作出的裁决将对菲律宾有利，但因为中国拒绝接受裁决，造成地区局势紧张的风险将会明显上升。这一仲裁涉及联合国海洋公约，而中国是这一公约的签署方。欧阳玉靖表示，中国已研究了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但因为此案有关主权和海上边界划定，国际法庭无权审理此案，中方也有权不参与。他周五表示，无论国际法庭作出何种裁决，中国既不接受也不承认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有美国官员提出担忧，裁决可能会促使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宣示防空识别区，就像中国在2013年在东中国海所做的那样。中国方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他可能会这么做。
美国防务专家们说，白宫应该将中国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填海造地，设定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并且做好为此不惜一战的准备。此前五角大楼表示，如果中国在这一岛礁填海造地，美军将做出反应。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今年3月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海域，侦察到中国增加了在那一海域的水面舰船和勘测活动，并担心北京下一步会在这一海域实施填海造岛和军事化。斯卡伯勒浅滩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和美军舰船和飞机经常停靠的菲律宾苏比克湾只有100多海里。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前五角大楼官员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应容忍中国在这个主权有争议的浅滩上填海造地并实施军事化。
我们的部队在那里，我们正跟菲律宾方面讨论增加在那里的美军力量，因此中国在如此靠近我们的人员和设施的地方设立军事基地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今年1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观察人士们说，中国可能不会等到2020年，也许在未来几个月内就会在这一浅滩快速展开填海造岛行动。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三月下旬在国会称，他对中国可能很快在斯卡伯勒浅滩填海造地和实施军事化感到忧虑，美国将对这一事态发展做出军事回应。一个月后，美军派出多架 A-10 型战斗机到斯卡伯勒浅滩上空巡航，但是防务专家们说，美国需要向中国表明，在斯卡伯勒浅滩填海造地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并且在军事上做好履行这项誓言的准备。理查德·费舍尔是华盛顿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一名资深研究员。
中国开始在那里填海造地的危险性很大，我们应该做的是将舰船派往斯卡帕勒浅滩，表明我们不会撤走这些舰船。如果中国发动攻击，我们必须能够做出强力反击，而且中国方面需要明白我们会做出强烈反击。
一些防务专家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南中国海问题上立场不够坚定，导致中国得寸进尺，但是下届政府可能会比较强硬。中国政府坚称黄岩岛是自己的固有领土，称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对中国构成政治和军事挑衅，但这动摇不了中国军队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意志。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派出多艘舰只加入东盟十国以及美印等国在南中国海的联合行演习，另外中国海军舰船在南亚以及新印度洋海域常态巡航。国际问题专家说，涉足南亚和印度洋地缘政治的国家参与目的不尽相同，那里的表面平衡蕴含危机。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贾延德·普拉萨德是印度新德里国防问题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主任，印度前驻阿富汗等国大使。他在星期三华盛顿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印度洋正在上演一场戏。他说，
从吉布提到印度到马达加斯加到莫里西亚到斯里兰卡，everyone is playing this game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game is going to be pretty active。
从吉布提到印度到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还有斯里兰卡，大家都在玩印度洋上的这场游戏，这场游戏玩得很欢。以中国为例，中国海军目前在印度洋至少已经取得吉布提以及巴基斯坦瓜德尔港两处港口基地。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基地谈判因该国国内政治原因受阻。美国和中国都在位于红海入口的吉布提设有军事基地。参加研讨会的吉布提共和国驻美国使馆领事伊斯梅尔·吉马对美国之音说，
My point is, Djibouti always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en it's come to the big issues, such as.
我的看法是，吉布提在重大问题上，例如911以后的反恐，一贯与国际社会合作。美国前来请求在吉布提建立阿拉伯半岛和东非的反恐基地，我们接受了美国的请求，因为我们有共同利益。海盗问题出现后，中国政府提出保卫亚丁湾的中国海军应该有基地可以驻扎，我们当然也接受了，因为我们和中国也是好朋友，中国对吉布提经济帮助很大。吉马还说，对于吉布提来说，中国首先是我们的经济伙伴，中国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三四个大项目正在建设，其中包括连接吉布提通向邻国埃塞俄比亚的公路，这些项目均为中国政府、银行和公司融资，中国因此需要保护其利益。他还说，获准在吉布提建立基地的国家，除美国和中国外，还有日本等国以及北约。针对中国在印度洋一带军事活动的猜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苏晓慧说，中国为实现一带一路的经济目标走进南亚和印度洋地区。
听到中国“一带一路”的想法后，一些周边邻国对中国的战略紧张起来。我要说的是，中国首先要促进的是经济发展，安全领域方面也是如此。安全问题取决于地区内的经济发展。中国为此提出的经济发展计划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EMP 金融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沙希德·伯基认为，恐怖主义在南亚以及巴基斯坦的影响被媒体夸大了。大国在南亚和印度洋以反恐为旗号的军事行动应该受到检视。他说
Whenever I go to Pakistan, my American friends tell me, please look after yourself. And I say to them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my being killed in a terrorist attack in Pakistan...
每次到巴基斯坦，我的美国朋友总是叮嘱我小心谨慎。我则对他们说，我在巴基斯坦死于恐怖主义的可能性和死于美国新泽西收费公路上的几率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很多专家学者说，南亚地缘政治中的历史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曾经导致地区战争和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分析师约纳·布兰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印边界问题是影响南亚地缘政治的长期潜在因素，这个问题目前依然没有解决。
I think it still is an issue. Neither country has backed off it. So I think that
中印边界问题依然是个问题，两国谁也没有妥协，除非中国或者印度接受对方的条件，否则边界问题依然存在。现在没有听说双方就此在谈。问题是问题，但是并非意味战争迫在眉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学者丹尼尔马凯最近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印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很低，两国关系目前处在相对平衡状态。例如巴基斯坦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来制衡印度，越南则通过加强与印度的经贸往来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不过潜在风险有可能被某些事件激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一旦圆寂，有可能推动印度国内某些政治势力在处理中国问题时打西藏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叙利亚和也门的消息。俄罗斯表示，在其斡旋努力下，损毁严重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停火延长72小时。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最近的交战导致近300人丧生。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说，持续两天的停火原定于叙利亚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结束，在俄罗斯提议下，停火时间被延长。俄罗斯国防部还宣布，拉塔基亚省北部地区的停火也延长72小时。美国和俄罗斯上星期宣布，拉塔基亚和大马士革以东郊区古塔实现局部停火，希望以此避免今年2月达成的全国性停火彻底破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美国对阿勒颇停火延长表示欢迎，因为停火使整体的暴力水平下降，但他表示美国继续谋求更广泛的停火。美国军事人员重返也门境内，努力协助将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分支从港口城市穆卡拉赶走。五角大楼说，一个小分队不到两周前抵达也门，开始提供他们所说的有限的情报支持。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戴维斯说，数月来我们看到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势头增大，令人不安。他称这个恐怖组织是对美国和我们的区域伙伴的一个显著安全威胁。戴维斯表示，美方的支持包括空中监视和侦察，在行动计划和空中加油方面提供协助。他说，美方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供支持，阿联酋一直在领导一个阿拉伯国家联盟，帮助当地的也门部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白宫对伊拉克日益严重的政治乱局及其对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可能造成的影响表示关注。美国说，伊拉克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帮助击退伊斯兰国组织。 不过一些人士说，巴格达短期之内可能不会有一个团结的政府。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琳纳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几天前，受够了政府内讧和腐败的抗议者冲入戒备森严的巴格达绿区。
我们想要的是，如果不改革，整个政府都应该被换掉。
抗议者是什叶派教士萨德尔派出的，目的是向由另一位什叶派人士阿巴迪总理领导的政府施压。如今在裂痕深深的伊拉克，即使在什叶派内部也矛盾重重，问题越滚越大，这预示着什么？
我们不知道。
詹姆斯·杰弗里曾在奥巴马总统领导下担任美国驻巴格达大使。
有一种可能性，姑且说60%吧，伊拉克的稳定程度在我们看来将和丧失功能的程度差不多。
美国一直支持阿巴迪建立跨越教派的中央政府的努力，希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帮助伊拉克军队和地方武装击退伊斯兰国。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乱象，美国敦促巴格达迅速行动。
It's up to the Iraqi people to determine the government that they form.
组建什么样的政府要由伊拉克人民自己决定。不过，我们确实认为内阁以及政府的组成得以确定并稳定下来，对伊拉克的健康和稳定来说至关重要。
不过，杰弗里说，伊拉克现政府软弱无力，除非华盛顿愿意加大军事投入，否则美国不应指望巴格达能够成功击退伊斯兰国。
只要找得到盟友，我们就应该继续打击伊斯兰国。如果伊拉克政府陷入腐烂无能的状态，那还有库尔德人，还有当地逊尼派民兵，所有那些人都是我们能够招募和训练的。
在美国空袭和军事顾问帮助下，伊拉克军队和地方武装最近几个月已经取得了一些战果。然而，只要政治乱象还在继续，伊斯兰国就能保住他们控制的大片土地。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计划在今年9月放弃对互联网域名管理权，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担心这将助长像中国这样没有言论自由、互联网自由的国家对互联网的控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的报道。
目前，互联网域名管理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简称 ICANN 的机构负责。这个非营利国际组织创立于1998年克林顿政府时期，总部设于美国加州。ICANN 根据与美国政府商务部的合同关系，负责全球互联网域名和 IP 地址分配等相关职责。美国政府早在2014年就宣布退出对互联网的管理控制，交给多方利益相关者管理。这项移交有可能在今年9月政府与 ICANN 双方合同到期的时候落实。 ICANN 负责全球利益相关者交流项目的副总裁克里斯托弗·蒙蒂尼告诉美国之音，
So we're a mature glob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全球非盈利组织，通过自愿参与的方式在运作。美国在兑现承诺，支持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式来管理互联网这一重要的技术组成部分。
Support a multi-stakeholder approach to managing this important technical aspect of the internet.
支持者认为，美国政府的决定是互联网管理发展过程中及时而积极的一步。不过，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反对。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告诉美国之音，现在美国通过 ICANN 委员会控制互联网网站的命名权，而不是控制其内容，这保障了互联网的自由和开放。他说，
我觉得让中国在互联网域名、实际运行、谁参与决定、谁不参与决定这些方面和美国享有相同的权利是很不明智的。应该保持互联网开放自由，互联网应该绝对自由。如果我们允许任何人，尤其是在试图控制网络方面臭名昭著的中国来控制互联网，我认为这对全球都是不利的。
最近，兰克福德参议员与另外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麦克里多次致函 ICANN， 要求该机构澄清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关系，以及 ICANN 前 CEO 法迪·切哈德参与中国的乌镇互联网大会是否有利益冲突。ICANN 在北京设立的联络中心就设在中国政府机构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同一座建筑。兰克福德参议员说，
现在美国政府推动把互联网交给包括中国与俄罗斯的机构来管理，而中国在这方面是行为最恶劣的国家之一。事实上，他们在试图建立一个体系，使他们的人民根本不必与互联网联系，完全受到政府控制。在我看来，这是全球自由交换信息的一个倒退。
今年四月 ICANN 理事长史蒂芬·克罗克对议员们的质疑回复说， ICANN 不为任何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背书，不管该组织的联络业务如何，其咨询委员会的组成或在哪里举行会议。在这个意义上说， ICANN 与作为全球互联网利益相关方的中国的合作并不意味着在任何层面对中国政府或其政策的支持。针对议员们的质疑， ICANN 全球利益相关者交流项目副总裁蒙蒂尼说，美国国会两党普遍支持政府放弃互联网管控权的计划。蒙蒂尼说， ICANN 今年三月提交了管控权移交提案，他说这个提案包括保障机制，避免任何国家或利益相关团体掌握比别人更大的影响力。他说，
And while there may be one or two vocal opponents who are
或许有一两个议员发出强烈反对的声音，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提案不太熟悉。我们相信如果他们看了提案，他们就会觉得放心，他们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
They should be somewhat relieved that their fears won't be realized.
目前，美国商务部正在审议这项提案。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周二在印第安纳州轻松击败主要对手克鲁兹后，美国地产大亨川普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已无悬念。在美国制造业袖带上的印第安纳州，贸易和就业流失是选民心头之痛。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许多人说，不按常理出牌的亿万富翁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能够赢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支持，是因为他深谙如何从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渔利，加之他对政治正确的摒弃，相当多的选民会将他视作一个敢言的人。印第安纳州初选前，川普在当地的竞选集会中再度的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指称中国强暴了美国。川普说，我如果当总统就要扭转局面，我们有5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跟中国有贸易赤字，我们要扭转局面，因为我们不能继续让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施暴，而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盗窃行为。印第安纳州是所谓的袖带州，由于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原本由制造业支撑的就业机会也在消失，这也令近期决定在3年之内关闭在印第安纳州工厂的冷气设备制造商开利成为参选人的抨击目标。开利计划将制造工厂迁到墨西哥的蒙特雷，而对于印第安纳州来说，意味着1400个就业机会的流失。两党参选人很清楚，贸易和制造业就业是赢得该州的关键议题，也都承诺要帮助印第安纳人保住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开利工厂做叉车工的57岁的工人罗伯特·詹姆斯对 CNN 说，我现在看到一些参选人是机会主义者，在利用这个困境，他们在从中渔利。但是他也认为这些参选人帮了他们的忙，因为开利关闭当地工厂的事情需要更多人的关注。贸易学者加里·哈夫鲍尔是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说川普在竞选中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困境。他对美国之音说，
And what Trump has done is he has channeled the anger or discontent.
川普在很大程度上把民众的怒气和不满引向了国际贸易，夸大了其造成的影响。但是他做得很成功，他是个不错的演讲者，言简意赅。他因此让不少人相信，导致他们的不幸的原因是墨西哥、中国和日本。他说，你们的不幸是有原因的，我会改变这个局面。他因此而广受欢迎。
哈夫鲍尔说，危机之后的美国经济复苏步伐非常的缓慢，美国人面临就业问题和薪资上涨过于缓慢的问题，民众因此而有怨气和怒气。分析认为，川普竞选期间做出多项的承诺，有一些超出了总统的权限，例如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建起一道墙，而在国际贸易方面，总统的权力可能让他的贸易政策得以实施，例如作为总统，他可以以美国制造商面临不公平竞争或者美国人的知识产权被盗用等为由惩罚其他的国家，他也可以说服国会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但是许多专家指出，川普的办法或许真的能让中国尝到苦头，但问题是那并不意味着这种惩罚手段会也能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双边贸易中长期享有巨额的顺差。2015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4819亿美元的货物，占当年美国进口总额的1/5，也创下历史新高。而去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则为1162亿美元。美中贸易失衡在美国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川普在共和党初选辩论中曾经说，他提出对中国货征收45%的税，是要吓唬中国，如果不守规矩就会征税。但是专家们指出，即便川普当了总统，并且真的对中国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分别征收45%和35%的关税，美国将会从其他的国家进口同样的商品，因而川普所说的将制造业留在美国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此外，如果中国因此而报复美国，美国出口中国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商也将会受到影响，继而导致丧失大量的高薪工作机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他成功地实施他所说的贸易政策，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切实严重的伤害，那意味着会殃及美国民众和家庭。如果真的发生那样的情况，他则会检讨他的那些极端措施。
川普还一再地提及中国等美国贸易伙伴通过压低本国的币值取得贸易优势，并表示当选之后会明确这些国家为货币操纵国。一些学者指出，川普在汇率问题上的观点显示他对一些问题缺乏认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货币问题专家约瑟夫·加农对美国之音说，
Donald Trump has complained about China's unfair practices, and so I don't know what he thinks he's talking about.
我认为唐纳德·川普在抱怨中国采用不公平手段时，并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中国曾经操纵过自己的货币，这有数据为证，但他近期并没有操作。川普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差别，我不清楚他在想什么，这得问他。
不少人认为，川普的这些承诺只是竞选语言，并不一定会在当选之后兑现。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与他人不同的是，川普很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兑现自己的承诺，因为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他的竞选主轴。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让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再过2星期，台湾新总统就要上任，各方都在关注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如何回应北京坚持他必须接受九二共识的要求。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人民日报5号刊登一篇以本报评论员为名的文章，标题是不接受九二共识就是破坏两岸关系共同政治基础。 内容称是继续坚持九二共识，确保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还是采取模糊回避的态度，让两岸关系重回动荡不安，拒不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是摆在台湾新当选领导人及民进党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即将前往台北参加蔡英文就职仪式的前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相信蔡英文有能力找到一个适当的说法来回应外界的期望。薛瑞福说，
I think she's more than capable of,
我认为他有十足的能力明确叙述自己的回应。他和他的团队对就职演说的内容投入了许多心思，我深信他会有适当的说法。
薛瑞福说，蔡英文应该会提出一个能让所有人放心的说法，但他不会百分之百满足中国的要求，因为那是不切实际的。薛瑞福说，
I think she'll try to find a way to send some reassurance and,
我认为他会试图寻求途径确保能给所有人一个印象，就是他没有兴趣看到现在台海发生危机，他要做的是投资台湾经济，投注所有的心力在台湾内部的事务。所以我认为他正在努力地寻求一个适当的声明以实现那些目标，他不会百分之百满足中国的要求，那样是不切实际的。
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评论前后，官方新华社和央视也发出同样报道，报道中并配合了中国学者及台湾学者、业者和退休官员的访谈，强调九二共识是台海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台湾中央社5号一篇报道说，中国官媒新华社和央视4号晚间在联播中都提前报道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显然在推出时机和内容上都经过一番布置，向台湾新政府喊话及施压的意味浓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举行高峰会晤，俄罗斯避免过于倒向中国，借此向北京发出信号，以及俄日进一步接近并确定普京访日行程，是普京与安倍讨论的关键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星期五抵达俄罗斯开始工作访问，安倍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在索契俄罗斯总统官邸与普京举行会晤。俄罗斯商人日报的文章说，莫斯科和东京都认为这次峰会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安倍尤其看重这次索契之行可成为遏制中国的重要工具，并能积极推动日本大规模参与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开发和远东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同普京拉近关系更能成为安倍与中国交手时的重要补充筹码。公报说，普京安倍索契峰会对俄日双方均可带来红利，尽管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不会有任何突破，但两国都需要这次会晤。俄罗斯前驻日本大使帕诺夫认为，会晤所创造出的友好气氛特别将有助于普京访日，莫斯科利用他从东京走近来平衡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并借此打破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俄罗斯最近两年密切同中国的关系由于未能带来事先期望的大笔的中国投资和资金，在国内招致许多人的失望。普京安倍索契峰会更显示俄罗斯开始调整和修正面向中国的外交政策。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利利佐夫说，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现在不好，同作为西方大国的日本发展关系是俄罗斯面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为俄罗斯的外交提供更多的周旋空间，更能向中国发出信号。斯特利利佐夫说，总体来看，如果说去年俄罗斯把赌注下在中国，把注意力集中在 同中国发展关系的话，那么普京这次同安倍索契会晤所取得的成功是针对中国发出信号。也就是说，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不仅仅要同中国发展关系，同样也会与日本走近。俄罗斯高级官员透露，普京同安倍这次在索契的会晤是闭门长谈，不签署任何文件，两人不与媒体见面，仅由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向媒体简报这次会晤的情况。普京与安倍会晤结束后，包括罗斯石油公司总裁和普京亲信谢钦在内的双方关键幕僚和内阁部长随后加入大范围会谈。据信，安倍这次向普京提出有关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八点提议，俄罗斯两大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和罗斯石油公司计划同日本合作开发一些大型的能源项目，日本的一些主要财团银行会提供贷款融资。这是安倍两年多来再次访问俄罗斯。安倍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期间也会晤普京，在当时西方主要大国元首纷纷拒绝参加俄罗斯所主办的索契冬奥会之际，安倍几乎成为唯一一个在冬奥会期间同普京会晤的西方大国领袖。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日本虽然也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列，但日本的制裁被认为轻描淡写、走形式。安倍本月末将在日本主持召开七国集团峰会，目前被赶出八国集团的俄罗斯因此把日本看成是打破西方制裁的突破口。克里姆林宫最近两年来一直在大力推动普京能够访问日本。学者斯特里利佐夫说，双方这次闭门长谈所讨论的敏感问题非常多，媒体外界很难了解内情。确定普京访问日本的日期和行程是这次普京安倍峰会的另外一个主要议题。此外，日本企业未来可能更方便地获取远东俄罗斯的资源。不过，让安倍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正日益强大，特别是双方在军事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以及可能研发新式武器等。因此，安倍期望俄罗斯不要再接近中国，而是向日本靠拢。普京安倍会晤正值朝鲜30多年来首次召开执政党的代表大会。斯特里利佐夫说，普京安倍会讨论朝鲜半岛问题。斯特里利佐夫说，日本同样很担心朝鲜半岛的局势，因为中国目前对朝鲜金正恩集团的影响减弱，而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持了对朝鲜的影响。日本期望俄罗斯能重拾自己的影响，能填补中国对朝鲜影响力下降所出现的那部分真空。斯特里佐夫说，同南中国海问题一样，俄罗斯在日本与中国的领土纠纷中也会坚持中立的立场，那就是同双方同时保持友好关系，既不得罪中国也不得罪日本。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与日本关系进一步接近仍然受到双方有争议的领土问题的困扰。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多次访问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让日方愤怒。俄罗斯不久前宣布将加强在南千岛群岛的军力，在那里部署更先进的防空和岸基反舰导弹。俄罗斯国防部甚至计划在当地为太平洋舰队建造新的海军基地。俄罗斯的这些举动无疑能让普京在与安倍的会晤时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俄罗斯在双方有争议的领土上如何进一步行动，也将直接影响俄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欧洲方面的消息。英国工党的萨迪克汗在与对手扎克·戈德史密斯竞选伦敦市长的艰苦选战中获胜，成为首位当选西方主要国家首都市长的穆斯林。星期五晚公布的选举结果显示，萨迪克汗以57%的得票率击败戈德史密斯，戈德史密斯的得票率为43%。 萨迪克·汉的获胜结束了保守党对伦敦长达八年的控制。他在胜选演说中谈到自己在政府廉价攻防的成长经历，他表示自己从未梦想过像他这样一位人士能够当选伦敦市长。希腊工人星期五罢工，抗议政府正在考虑新的税收和养老金改革。他们认为改革将大大减少他们的收入，政府的紧缩措施是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协议的一部分。希腊一些最大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会下令举行48小时的抗议，并已关闭多种服务，包括前往这个岛国的渡船、垃圾收集和政府办公楼。希腊议会计划星期天晚上就一项全面整改养老金制度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抗议时间正好与表决时间一致。如果提案通过成为法律，希腊将提高其社会保障缴款的要求，加大对高工资收入者的所得税，并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养老金。新的紧缩措施旨在说服国际债权人发放更多救助资金。希腊还在等待超过40亿美元急需的救助资金，这笔资金在因希腊改革速度问题导致谈判破裂之后被债权人暂缓发放。希腊工人的抗议活动星期天将在雅典市中心达到高潮。继续，让我们来关注美国失业率的问题。美国四月份的失业率稳定保持在 5%， 经济净增了16万个工作机会。劳工部星期五的报告数据比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要低。增加就业的领域包括商务服务、医疗保健、建筑业和金融业，但零售和采矿业的就业人数下降。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六年多来，美国经济一直在不断上升。他告诉记者，工资和就业均增加，失业率有所下降。他说，还有更多需要做的，并呼吁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提案，并扩大在桥梁和用水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开支。PNC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夫曼表示，低于预期的就业增长意味着美联储不太可能很快加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我们在一会儿10点钟还有新的内容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现在不是成为伊斯兰国组织武装成员的好时机。由于反伊斯兰国组织联盟加大了打击力度，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人员面临薪金削减、人力不足、公车私用等特殊待遇减少，以及更重要的专业医护人员的欠缺。据报道，医生纷纷逃离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区。如今他们面临一个新的担忧，奥巴马总统批准为正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伊拉克军队提供额外支援。4月25日，奥巴马总统还宣布增加对在叙利亚参与战斗的当地武装的支援。奥巴马总统说，小部分美国特种部队已经抵达叙利亚，他们的技能对当地武装部队把伊斯兰国组织赶出一些重要地区发挥了关键作用。鉴于他们取得的成功，我批准再派遣包括特种部队在内的250名美国人到叙利亚，帮助保持这个势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这些新派去的美国军队不会主导地面作战，将对包括库尔德、阿拉伯以及其他叙利亚武装在内的反伊斯兰国力量提供帮助和顾问。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为所有那些能够有效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提供顾问和协助。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美国主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负责军事行动与情报的副指挥官空军少将格斯滕说，伊斯兰国组织的士气开始不断下跌，其武装人员试图逃离，有时自称难民，有时甚至伪装成妇女，我们正在对付的就是这种胆小鬼。但是格斯滕少将强调说，这个敌人是顽固的癌症，如果听之任之，他会转移并严重的感染这个世界。我们在战场上已经将他们有效的控制，他们无法集结，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打击这个敌人必须有耐心和时间。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